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3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七大人工智能的公司的高管在星期五是齐聚到白宫，与拜登总统一起商议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七大公司已经是同意采纳八项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安全措施，说这些公司作出的承诺是真实而具体的，将有助于开发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技术，造福于社会。参加这次白宫会议的七大公司有电商公司亚马逊、软件公司微软、搜索引擎公司谷歌、社媒体面书的母公司 Meta、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和新创公司 Inflection。 拜登说，人工智能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极大风险，但也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这个实在是令人震惊。拜登说，随着人工智能逐渐深入到个人生活与商业的活动，这些顶尖的企业已经承诺要承担起引导负责任的创新活动。拜登说，未来十年甚至未来几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比过去五十年更多的科技的变革。白宫说，七大公司承诺的八大自我监管安全措施体现了未来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原则，就是安全、可靠与信任。七大公司同意的八项安全措施包括音频和视觉内容家用水印，帮助人识别哪些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发布之前必须进行内部和外部测试，以及是及时发现安全漏洞、歧视倾向或者对美国公民权利、健康信息或者安全风险，与政府、公民社会和学术机构之间共同分享安全信息等主要措施。这些自愿的承诺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可能会在更为全面的相关法律出台之前是发挥一定的作用。一些倡导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人士表示，拜登的做法只是一个开始，要让企业对他们的产品负责，还有更多的工作是要做。彭博社的报道说，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白宫公布的指导方针在解决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问题方面力度显然不够，如果这些公司不遵守这些方针，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来到确保相关的承诺是得到执行。几万名以色列的抗议者星期六在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上游行，最后努力阻止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司法改革计划。100多名以色列前安全机构负责人为此进行了联署。抗议人士举着以色列蓝白色的国旗，完成了从特拉维夫到以色列议会维持四日、长达70公里游行的最后一站。他们计划在以色列议会星期一对改革议案进行表决之前，与几百名其他抗议人士一起在议会外面是抗议。100多名前安全机构负责人，包括退役军事指挥官、警察负责人和情报机构负责人，星期六联署信函，指责内塔尼亚胡破坏以色列的国防军，敦促他停止改革议案。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参加了联署。以色列议会预计星期一对一项的议案是进行表决，议案将会阻止最高法院法官以不合理为由推翻政府的决定。建议者说，目前的合理性标准令到法官有过多的权力推翻当选官员的决定。批评人士说，取消这个标准会令到政府肆意决策，滋生腐败。星期一的表决将会是议案被批准的第一项主要内容。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讲话当中再度支持司法改革，并且否认改革计划会摧毁以色列民主基础的指称。以色列媒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对越来越多的后备役的人员拒绝服役感到不安，要求推迟星期一的表决。目前还未清楚是否有其他人亦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五表示，克里米亚大桥是合法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连接在亚斯彭安全会议上面说，这座桥是用来为这场战争输送弹药的道路，每日都这样做，他将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化。 克里米亚大桥星期一发生爆炸，炸死两个人，导致一段的桥梁停止使用。乌克兰没有声称为这次的攻击负责，莫斯科就指责乌克兰发动了这次的攻击。泽连斯基在星期五在例行讲话当中表示，俄罗斯今日又打死两名儿童，一名2007年出生的女童和一名2013年出生的男童是死亡。泽连斯基说，这两名儿童是在顿涅茨克地区德鲁日巴村庄遭受的一次攻击当中死亡的，攻击仲造成两名妇女死亡，一个文化中心、一间学校和居民楼被摧毁。泽连斯基星期五并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协调努力恢复黑海粮食倡议的运行。泽连斯基说，疏通这条的粮食走廊绝对是一个要务，说由于俄罗斯的行动，这个世界再度是濒临一场的粮食危机。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将在星期日会面。两日前莫斯科警告说，对他们的邻国和最坚定的盟友白俄罗斯的任何侵略都将被视为对俄罗斯的攻击。波兰在较早时候决定将军事部队移至更加靠近是白俄罗斯边境的地区，以应对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部队抵达白俄罗斯。普京说，莫斯科将采取一切的手段对任何针对明斯克的敌意作出反应。克里姆林宫说，卢卡申科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并将与普京讨论进一步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成百上千的抗议人士星期六上午在巴格达试图冲入伊拉克政府以及外国使馆所在的六区，抗议一个极端民粹组织在伊拉克驻丹麦使馆外面焚烧一本的古兰经。伊拉克安全部队封锁了通向六区的大桥，阻止抗议人士接近丹麦驻伊拉克使馆。两日前，民众对有人计划在瑞典焚烧古兰经是感到愤怒，他们冲入了瑞典驻巴格达使馆，并且占领这座使馆几个钟头，使馆人员一日前已经是撤离。几个钟头之后，伊拉克总理与瑞典是断交，对古兰经被侮辱表示抗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有没有帮助到美国去降低通胀呢？而美国投资中国高科技引发担忧的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启动调查。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英国军情六处首长话，最关注到中国担心北京数据陷阱及人工智能应用。英国情报部门的首长在捷克发表少有的演讲，指他们最关心中国在海外影响力，又担心中国处理自身及源自海外的数据的方法以及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会是未来的重大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首长摩尔话，这个情报部门投放在应对中国方面的资源比起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他又说，中国情报部门的资源和人员数量多，而且大量地在海外投放。摩尔指出，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构成即时挑战，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军情六处的重点关注，对中国的更大关注反映了他的全球影响力。他又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中国十分明显地支持了俄罗斯，包括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又重复俄罗斯的讲法，指控入侵是北约造成的。但是摩尔同时引述英国外相祁湛明四月那时的演讲话，英国坚守国家安全和价值，但是同时又需要接触中国，因为没有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可以在忽视中国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到。摩尔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政客网站在当地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活动，这个是他上任三年以来少数的公开讲话。他说，中国稳定感在有争议的范畴和地域扩大它的影响力，向一些国家提出十分进取、看起来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条款，而最终的结果经常地正正就是这样。 摩爾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中國如何處理數據。他說控制和保護國民在保健或者基建方面等的數據對國家十分重要，如果將數據交到第二個國家，可能會危害國家主權，構成數據陷阱。他舉例說，當中國向外國出售新冠病毒疫苗，條款通常是購買國需要分享疫苗接種數據。他說這個正正是應該令人擔心的合作條款。摩爾又說，威權政府經常利用宣傳和虛假信息隱藏他們真實的意圖，而他們利用人工智能令到假新聞更加能向外傳送。他說中國的優勢在於他擁有大量的數據，同時中國又吸收了不少海外的數據，就是現在的人工智能學習所需要的。他說中國正在撰寫的人工智能規條，強調要真實、準確、客觀和多元。他同意這些方向，希望這個會變成事實，而不是只是口號。摩爾說中國政府並不會很擔心個人私隱或者個人數據安全的問題，他們關注的是控制資訊，防止敏感的真相流出。他又說我領導的機構和我們的盟友打算贏得掌握人工智能的道德和安全使用的競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一個委員會宣布針對四間美國風險投資公司的中國科技投資項目進行調查，議員對這些企業為中國的初創企業進行投資表示嚴重的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眾議院美國和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兩黨領袖7月19日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他們已經在這個星期致函紀元資本、金沙江創業投資基金、華登國際以及是高通創投，要求這些公司提供他們對中國人工智能、半導體及量子公司的投資訊息。其中高通創投為美國芯片大廠高通公司旗下的投資業務部門。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以及是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議員克里希納莫提表示，他們對這些美國風投公司對中國高科技新創企業的投資情況表示嚴重的擔憂，並且將會針對有關的投資項目展開調查。議員表示，中國的軍民融合政策消除了中國民用研究以及商業部門和軍事以及國防工業部門之間的壁壘，這些做法確保了中國境內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不是真正的私營企業。他說美國風險資本以及是私募投股的投資對中國人工智能、量子以及是半導體的投資，直接是推動了中國的人權侵犯、軍事現代化、威權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中國取代美國技術領導地位的努力。議員在給予這四家美國風投公司的信裏面還表示，而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表示，這個調查將是對投資界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關係更加廣泛的調查行動的開端。他說我們是需要仔細地看這些對中國具有戰略優先意義的領域的投資，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將私營公司用於軍事和軍事的目的。加拉格爾還表示，我們的擔心這些資金對中國公司的一些投資可能會幫助中國實現軍事現代化、建設技術極權監控國家，並且使到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持續進行，包括進行當中的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來自伊利諾伊州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克里希納莫提在聲明當中就表示，美國人不希望美國資金及專業知識使到中共能夠在可能的破壞我們國家安全或者美國價值觀的技術方面取得進步。美國人是希望國會同共同努力，確保美國人不會以任何方式資助主要競爭對手的軍事上咄咄逼人的行為，以及是侵犯人權的行為。 议员在写给纪元资本的信上面提到了该公司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的投资，并且指出这家的公司支持了中国追踪及记录维吾尔人的做法。美国在2019年基于旷视科技涉嫌参与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政策而将该公司列入黑名单，北京否认美国有关中国侵犯维吾尔人权的各项指控。议员亦都对华登国际提出了类似的担忧。议员在信里面指出，2015年至2021年期间，华登国际的人工智能项目投资有至少 39% 都是注入了中国的公司，其中包括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云天丽飞，总部位于深圳，专攻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公司云天丽飞仲曾经在2017年是获得新疆安全优秀企业奖。议员在给予金沙江创投基金的信里面说，他们投资了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例如是专门生产人工智能芯片初创公司地平线机器人。在提供给高通创投的信里面，议员就提到了该公司对中国自动驾驶新创公司众目科技的投资，并且表示这项技术为中国推动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之一。而此外，议员亦都指出高通创投仲投资了2019年因为协助了中国政府新疆维吾尔政策而被美国列为是实体清单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在领英网站上面，商汤科技标榜自己为中国科技部制定的首个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创的新平台。据多家的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出台新的规定，限制美国对从事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在星期三，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提率领的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首次针对美国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政策邀请专家学者召开了一场二对二的辩论会。前商务部工业与外安全助理部长尼卡克塔尔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我们是通过了技术转让建设了中国经济，而不是投资我们自己的经济。中国在44项新兴技术当中有37项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军队比我们的发展更快，中国的核弹头储备亦都在迅速地增加。他在辩论会上面主张同中国进行更加广泛的经济脱欧。辩论会上面，同尼卡克塔尔有共同主张的队友为国际贸易律师德雷克，他亦都提出了建议，认为美国应该是进一步仔细审阅现有的对外投资系统。德雷克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投入资金到大窝里面？为什么我们一个美国投资人退休金仍然要拿去帮助中国在这些的关键领域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这种的资本应该有任何对外投资机制当中得到检视。另一方主张与中国进行有限的经济脱欧政策的是为前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助理部长帕迪亚，以及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洛弗利。虽然主张以与中国进行有限度的经济脱欧，帕迪亚和洛夫拉亦都认为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上任之后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双边经贸往来。他还指出，美国需要的不是收紧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是要更加精准地为那一种产业进行限制。帕迪亚即是表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重点放在那些更加困难的事情上面，识别瓶颈技术，令到我们的盟友一起加入。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四的上午还会邀请拜登政府的国防、外交以及商务部官员出席听证会，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勒，以及是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特勒将会列席出政，而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而预计美中贸易关系和先进技术出口管制等议题将会持续是两党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通胀明显趋缓，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呢？有传媒和专家都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对原材料需求下降，这个正可以降低美国高企的物价，有助压下通胀。但亦都有专家指出，由于美中经济背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实质，即使原材料价格下降，美国消费者恐怕难以感受到通胀的消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经济产出仅比是第一季度增长了 0.8%， 经济表现大幅度放缓，出口急剧下降，房地产萧条加剧，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与此同时，饱受高通胀及衰退双重困扰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软着陆的前景。上周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上个月年通胀率放缓至 3%， 同同比 9.1% 是加剧降温。以该个指数衡量的通胀现时已经连续12个月是放缓。网络新闻媒体表示，中国的经济困境可以间接帮助美国降低通货膨胀。如果该中国的经济引擎继续低迷，它将会消耗更少的原材料，从而给予了大宗商品价格带来下行的压力。而大宗商品价格是美国消费者价格短期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实际情况是，至少第二季度中国出口的石油量非但是未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数据是提供商 CEIC 中国的表现，石油需求在4月以及5月分别同比增长了 25% 以及 17%。 5月份柴油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9%， 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5月是足足高出了 40%。《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个的奇怪的模式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炼油商以及监管机构错误判断了中国复苏的力度以及全球能源市场，以为2023年初国内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驱动的需求繁荣。因此该个报道中说，一是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迅速加速，目前看来是不太可能，一是就石油需求将会恢复到更正常的模式，拖累了全球的消费，并且可能导致价格下跌。7月17号星期一，由于投资者质疑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胃口，中国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数据导致了油价是当日下跌了 1.5%。 根据目前的中国数据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似乎预示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会持续逆振乏力。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5月他在中国做研究，从政治上不活跃的普通人到各有部门工作的人，给他的普遍印象就是都是感受到了经济是放缓，似乎没有任何的戏剧性感恢复到快速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反正这个的结论就是这样，这个是大家不愿意花钱。你知道大家不愿意花钱的话，那你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就是这么简单。虽然中国总理李强之前召开过多次的会议，亦都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是都未有奏效。现时外界是等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面是否是会释出重大的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张燕说，问题关键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再能够提供经济增长。张燕认为他们有些是进退两难，他们希望摆脱房地产的驱动的投资，想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不支持这些目标的事情，比如是攻击，或者是这个词太重，但是肯定是阻碍了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几十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个因素都会导致了经济低迷。陈朝辉说，中国政府现时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要怎样是刺激经济的问题，而是要提高大家信心的问题，就是让大家花钱，就是这一件事。虽然美国反映通胀水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降到2021年的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并未有感到太大的突破。 因为截至6月的核心通胀数据，这个是反映食品以及能源价格以外的所有因素，高达 4.8%， 距离美联储 2% 的目标仍然相去甚远。张燕认为，如果经济增长不是那么强劲，以至于不需要那么多的石油，也都不会从世界各地进口那么多能源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那样全球的市场的原材料价格可能会走低。张燕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放缓将会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它可能会减轻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压力，然后可能会缓解通胀压力，从而使到美国更可能实现软着陆。但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就认为，美中经济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地缘政治较量的加剧，因此即使原材料价格下降，恐怕亦都难以使到美国消费者真正感受到通胀的消失。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现时的通货膨胀刚刚好，就是因为这些以前中国便宜的产品相对来讲少了，是先至造成。他说，如果按照单纯的经济原因，实际上大家应该是拼命地从中国买产品。全世界的通胀压力咁高，而中国仲有咁多过剩的产能，这个是非常之完美的结合。就是因为是在中国多生产，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解决。所以讲的说话就是，这个是政治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财长耶伦在这个星期表示，如果拜登行政当局发布预期的限制美国对华投资新规则，不会对两国贸易造成重大干扰，重点将会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我们正在仔细研究对外投资管控，它将会作为我们现有出口管控的补充，以确保我们涵盖了我们认为构成国家安全关切的技术可以转移到中国的所有渠道。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行政当局预计将会在今年的夏季某一个时候出台这些的规则，重点关注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他还补充说，这些的措施是范围将会是狭窄的，并且是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广泛管控，或者是在他带起上来不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耶伦在2023年7月17号星期一在印度甘地纳格尔举行他代表全球最大经济体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的间隙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耶伦表示，他已经同中国官员就这些规则进行了交谈，他说他是试图向中国同行解释的，就是我们愿意望是让美国的这些政策明确以国家安全为重点，透明而且范围狭窄，我们并不是试图扼杀中国的经济进步，我们拥有并且希望继续保持深厚的经济联系。耶伦用谨慎的措辞是暗示有关是否发布对外投资规则最终决定仲未作出。拜登行政当局过去两年努力阻止中国获得某些的技术，而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努力阻止某些的中国科技公司参与5G 宽带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这些的做法激怒了中国。最近拜登行政当局已经采取了措施阻止中国公司购买尖端微芯片，以及是他们的制造的设备。这些政策导致了中国指责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的经济进步，以防止中国在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耶伦发表最新评论之后，中国又重复了这些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是在记者会上面就美国即将出台的限制发表了评论。毛宁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中国认为对正常技术合作以及是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还补充说，希望美方将会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是落到实处，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耶伦在星期一的评论当中强调，拜登行政当局希望改善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如今在中国有一个我们需要建立关系的经济团队，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关系返回到更为稳定的状态，为它设定下限，并且试图推动我们两国之间的总体理解。在讨论到美国限制流向中国的对外投资的背景之下，有越来越多的证明据表明，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缓，人民币对其他的全球货币的币值一路下跌。星期一，北京公布的官方数字表明，从2023年的第一个季度尾到第二个季度尾，经济只是增长了 0.8%， 这个增长率远低于预期。而另外亦都在这个星期，风雨飘摇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恒大集团披露，在2021年和2022年这个集团损失是超过810亿美元，而且仍然有价值3400亿美元的债务，包括欠原材料供应商，亦是好几千名为从未建造的房屋预先付款的中国人的大约1400亿美元。恒大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深陷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一个象征，该个行业已经是债台高筑。耶伦在星期一的评论当中提到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并且表示存在着一些中国经济减弱对世界各地造成影响的一些危险。耶伦说，中国的增长速度慢于是新型冠状病毒解封之后的预期，消费者的支出一直是相对疲软，看上来消费者更加关心的是重建他们的储蓄缓冲，所以增长一直是缓慢。同时你要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是相当之高。他说，他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只会是对美国造成很少的影响。耶伦表示，各国的确是依靠中国的强劲增长来推动他们自身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亚洲国家，而中国增长缓慢有可能对美国造成某些负面的溢出效应。他说，我们的增长慢下来，但是我们的劳工市场依然是相当强劲，耶伦不预期会出现衰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专家表示，预计南韩将会跟进上个礼拜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所发起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谈判，但很少人预期导致两国裂痕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会大幅减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重启的外交接触目的在于缓解北京对首尔与华盛顿更加紧密关系的不满所引发的双边紧张局势。中韩之间的会谈亦都是在华盛顿向北京作出希望是管控竞争风险的外交姿态之际进行的。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上星期五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举行了会晤。南韩外交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在45分钟的会晤当中，两个人就高层交流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并且决定促进各层级的双边交流和沟通。他们的会晤在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是警告首尔不要在中美竞争之间下是下错赌注之后举行。邢海明还敦促首尔停止与中国脱欧。分析人士说，只要北京支持平壤，首尔重置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就可能会很困难。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李维亚说，虽然南韩已经开始战略倾斜，偏离了此前与中国的关系，但是首尔继续有兴趣与中国保持适当平衡的关系。李维亚有著与北韩谈判的丰富经验，他为此他预计南韩将会继续是寻求与北京良好的关系。 即使南韓是尋求與那些是與它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國家建立更加密切、更加強大和更加合作的關係，其中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歐盟和北約成員國。美國之音的韓語組聯繫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就朴振在雅加達與王毅的會晤要求是置評。中國駐美大使館推薦閱讀北京官方《環球時報》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上星期六报道，王毅在会上向朴振熙建议双方应该重建互信，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首尔不应该受第三方影响。近几个月以来，首尔一直是向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靠拢。五月份，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多位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在会议上，七个最富有的国家宣布他们将会采取统一的措施，将他们的各国的经济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认为中国从事恶意行为。乔治布殊政府期间与北韩进行六方会谈的特使迪长礼说，中国希望改善与南韩的关系，因为他们意识到在首尔和华盛顿之间挑拨关系是很困难，因为尹政府决心与美国在延伸威胁和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方面合作。南韩和美国星期二开始在首尔举行的首次核磋商小组会议，讨论针对北韩导弹和核威胁的联合核反应。这个的政策是被认为是延伸威胁。联合核机构的成立是在尹锡悦四月份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的。美国和南韩在星期日与日本举行了三边导弹防御演习。这次联合演习是在北韩在7月12号发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举行。美国星期二向南韩派遣了一艘的核弹道的潜艇以展示武力。南韩军方说，当地时间星期三，北韩疑似试射了弹道导弹。日本表示，北韩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似乎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在讨论北韩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问题的时候，中国支持平壤在进行导弹试验方面的长期立场。北京表示，北韩是受到美韩军事演习的威胁。在2018年到2019年担任美国驻首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兼事团副团长的罗伯特·拉普森是表示，如果首尔和北京在雅加达会晤之后定期举行会谈，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但他说，他仍然怀疑他们是否会采取后续行动来到实现双方声称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将双边关系重置到更加积极的轨道上。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尼的报道。
先前睇似飞黄腾达、犹如火箭般飙升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三个多星期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是说他生病，然后再顾左右而言他死活亦都不肯讲，突然不见踪影，秦刚的情况是怎样，下落是怎样，世界传媒纷纷报道这种世界奇景，并凸显中国最高统治者习近平对秦刚的提拔重用，同埋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的基本信息不透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原本好似受到重用而且工作忙碌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间失踪，而且失踪三个几星期至今不见踪影。世人不知道秦刚是否会复出，或者就此永远失踪或者失宠。中国官方对此并没有提出解释，或者提出一些官方亦明显不好意思再坚持或者重复的解释。中国媒体集体对这件事一直装聋作哑，不报道不评论。这种景色在很多观察家眼中似乎是完美地展示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一直所宣扬并且强调的复杂的中国。中国究竟有几复杂，几令人感觉难以言说呢？美国专门报道工商新闻的彭博社7月18号发表的一则新闻标题，在一部分观察家眼中可谓被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的或者全部的答案了。这个新闻标题是，中国外长神秘地消隐，助长了人们对黑箱的忧虑。彭博社的这一则新闻说，在围绕秦刚状况的信息真空出现之际，中国因为缺乏信息透明而面临日渐增加的审视。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限制了公众获取公司数据、法庭文件、学术刊物，并且突袭搜查为工商企业服务的专家网络，损害了投资者评估中国经济状况的能力。在星期一，是被外国记者追问秦刚下落以及中国外长职位成为空白是否影响中国外交部的运作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声言，外交部一切运作正常。对毛宁的这种讲法，不单止彭博社或者其他世界媒体显然不相信，而且中国体制内亦有人不相信。彭博社的报道说，在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包括联合国大会和20国峰会就要在9月举行之际，中国还有不够两个月的时间要明确解释要派哪个在国际舞台上做首席代表。今个周末，中国国营报纸《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写到，有些事情人人在说，但不能够公开说，需要在保持运作和尊重公众知情权之间有一个平衡，透露相关信息有助于改善官方的公信力。胡锡进并没有提到秦刚的名字。作为公务繁忙、好似非常受重用而且非常工作积极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突然间原因不明、莫名其妙地失踪三个几礼拜，至今不见踪影。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当今中国。因此，秦刚的失踪被世界媒体理所当然地和当今中国总体状况和习近平联系起来。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在7月18日报道说，秦刚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外交官之一，仅次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秦刚在中共党内职位迅速上升，并且因为他的咄咄逼人的外交风格获得了战狼称号。现年57岁的秦刚去年在担任驻美国大使只是17个月之后就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显示出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密盟友。或者秦刚真是生病，之前亦有中国高官无预警地消失，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后复出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过后，由安德鲁·约翰逊担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1865年4月林肯总统遇刺时，约翰逊是副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没多久，就与国会产生了巨大的矛盾。1868年，共和党激进派试图弹劾约翰逊，由参议院投票仲裁，但是因为缺少有力证据，最后以一票之差失败。弹劾案结束的时候，约翰逊只是剩低不够一年的任期，他卸任后返回田纳西老家。在这届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一致推举由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最后阶段的北方军总指挥，领导北方军取得最终的胜利，亦因此成为美国举国上下最受爱戴的人。格兰特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以前的部下希望能够同这位率领他们打赢南方军的将领握一下手。而同时，民主党人在推举1868年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民主党争夺总统提名的一共有47人。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好几轮投票，都没有任何一位参选人脱颖而出。最后，民主党领袖只好选择一位折冲的候选人，纽约州前州长西摩。西摩在第22轮投票中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西摩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个殊荣，不想做总统，但是在民主党领袖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同意同格兰特竞争。这次总统大选很奇怪，格兰特和西摩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特别卖力的四处竞选。格兰特对助手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任何竞选活动，而西摩就将竞选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农场里面。真正的竞选活动由两党活动分子操办，共和党敦促北方人好像开枪一样投票，意思是好像当年在战场上听从格兰特指挥一样，将票投给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的大英雄。他们警告说西摩和民主党人骨干里面依旧是联邦的分裂者。西摩的支持者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抵挡共和党的攻击上，他们反过来指责格兰特是骗子，说他完全处于极端分子的控制之下，如果进入了白宫就会成为一个独裁者。民主党人的攻击失败，格兰特最终赢得了大选，选民和选举人的票数都超过了西摩。这次选举是军事领袖格兰特的一次伟大胜利，亦是一个将会遭遇重重问题的新政府的开端。历史证明格兰特的战争指挥能力远远超过他的政治才华。安德鲁·约翰逊即将卸任，他在任期内有得有失。没错，在争夺重建南方战败州的政治斗争中，他确实打了败仗，但是就赢得另一场同样重要的较量，保住总统独立于国会的地位。约翰逊在外交领域亦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他的任期内，拿破仑三世下令法国部队从墨西哥撤军，他还为美国赢得更多的领土。1867年春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意外地提出说俄罗斯愿意将北美洲的部分领土卖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立即议定协议收购领土。俄罗斯要价$10,000,000，西沃德说美国最多只是出$7,000,000。俄罗斯同意接受并且签署协议，美国由此得到了今日的阿拉斯加。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收购阿拉斯加，上街抗议示威，他们觉得花$7,000,000去买一块一钱不值的冻土简直就是赔本买卖，并且将它戏称为西沃德的蠢事。当然最后证明这些批判是错误的，阿拉斯加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木林、鱼类和动物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收购阿拉斯加都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土地交易。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共和党人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第18任总统。1869年3月4日，格兰特启程前往华盛顿宣誓就职，即将离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拒绝参加就职典礼，提前离开白宫。临行前对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能够闻到田纳西老家山里面的新鲜空气。美国人对新总统格兰特寄予厚望，在他们看来，格兰特是一个意志坚定、沉默寡言的战士，一个带领美国打赢一场冗长艰苦的战争的伟大领袖。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格兰特性格的另一面。在内战期间，格兰特将军是一个伟大英雄，但是内战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没什么建树。格兰特年轻时就读西点军校，成绩麻麻地，而且缺乏责任心，但是最后还是成功完成课程，做了军官，参加美墨战争。美墨战争结束之后，格兰特因为经常饮到酩酊大醉，被军方勒令退役。跟着落嚟的八年里面，他尝试过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都做得不好。最后格兰特没办法，只好在他爸爸的铺头里面做个低薪水的伙计。一直到南方战争打响，格兰特才得以重返军旅，有了成功的机会。多年的贫穷和失败对格兰特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拒绝征求专家意见，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自己缺乏智慧。他主要依靠朋友出谋策划，这些人都是他南北战争期间的战友。格兰特自己没有赚钱的本事，所以对会赚钱的人格外尊重，结识了很多有钱人，并接受他们的礼物。格兰特在金钱和权力方面的弱点体现在他的内阁人选上。他提名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财政部长，被国会参议院驳回。格兰特提名另外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海军部长，得到了批准，虽然这个人连船都没坐过。格兰特还提名另外一些有钱人和老战友进入内阁，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从政经验。这些提名引起了不少批评，有人说从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受到民众如此厚望，结果如此无能。格兰特提名的内阁大员之中，最得力的是战争部长约翰·罗林斯。罗林斯看人很有眼光，比格兰特的其他朋友都精明强干。在格兰特的身边，他是唯一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同格兰特争论的人。但是罗林斯体弱多病，1869年夏天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初秋就去世了。罗林斯的死对格兰特是个沉重打击，但是总统身边缺少了诚恳的忠告，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收到他妈妈从中国大陆寄来的包裹，咁迫不及待将里面嘅嘢拎晒俾 Larry 睇。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acky 以及 swallow one's pride。
Larry， 你睇下，呢个系我妈妈送俾你嘅礼物啊。
Interesting， is that a rug？
乜话？呢件系冷衫嚟噶，你睇下几靓。
That's a sweater？ Oh my！
你看，我妈妈还有张纸条啊，上面说是她亲手织给你的。诶，我妈妈真是厉害了，是不是 Larry？
Oh my！
什么？你不喜
欢？Look, Li Hua, don't get me wrong, it's great, but it's just a little tacky for what I normally wear.
Tacky？ 那是什么意思啊？
Well, basically, not fashionable.
不流行，好俗气。 你话呢件冷衫好俗。
Well, look at this design. There are pine trees and little people knit into it.
咁即系点啊？有松树，有公仔，就系俗噶啦。
Well, a little bit, no. And look at these colors. Bright green and red on black. It's so tacky, it almost hurts my eyes. And plus, look at the...
你仲嫌颜色太过鲜，俗到你唔顺眼。系啦系啦 ，I don't think they're tacky at all. 我觉得一啲都唔俗。我妈妈亲手织噶，睇下你敢唔敢唔着。
Listen, I know you like tacky clothing, and that's fine. But I'm not wearing it.
乜话？你话我中意埋啲俗气嘅衫，我边度有啊
？Okay, for example, your pink Hello Kitty tennis shoes are quite tacky.
粉红色嘅 Hello Kitty 网球鞋唔系 tacky， 系好可爱啊。
They would be cute on an 8-year-old girl, not a college-aged woman. And how about that jacket you have with all the extra zippers all over it?
哼，我哋两个啲眼光都唔同嘅，我唔同你争啦。哼，我妈妈呢件爱心冷衫啊，你一定要着啊。
丽华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ut in public with that thing on.
你唔着我就嬲咯。
Forget about it. 丽华 ，come on, don't be angry. 丽华，
唔好理我啊，我嬲紧啊。
Okay, fine.I guess I'll have to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the sweater.
Swallow your pride? 你讲乜嘢啊
？To swallow your pride means to begrudgingly do something that you are embarrassed to do.
Swallow one's pride 就系忍气吞声，勉强去做唔愿意做嘅事。咁讲，你即系肯着呢件冷衫
？Yes, if it will make you happy, I will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your mother's tacky sweater.
Oh yeah, Larry, 你真系好啦。
Well, it's only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many things on my behalf as well.
Oh, 我都有为你忍气吞声过。
Well, remember when my boss accidentally called you his Japanese friend? You just smiled and nodded, but I'm sure you wanted to correct him.
Oh, 我谂起嚟啦，嗰次你个老板的确将我当做日本人。不过唔紧要啦，美国人将中国、韩国、日本人搞错，时时都有噶啦，我唔介意啊。我哋中国人都时时觉得，只要系金头发、蓝眼嘅，都系美国人。
Well,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swallowed your pride last Halloween? I made you wear that tacky French maid costume to my friend's party.
系啊，嗰次万圣节，你一定要我着嗰件好难睇嘅法国女仆装。
Right,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wallowing your pride and wearing that tacky costume.
诶，等阵，你即系话呢件爱心冷衫同嗰件女仆装一样咁俗气、咁难睇？
Why not? I think the sweater is tacky, just like you thought the costume was tacky.
但系我着嗰件女仆装好暴露啊，几尴尬啊
！Oh come on, wearing a sexy costume is normal on Halloween.
哼，我真系唔中意着呢啲衫啊！着女仆装喺你一大堆朋友面前行嚟行去 ，I really had to swallow my pride. 我牺牲咗几多自尊啊
！Gee,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You win. Okay.I'll wear the tacky sweater, but that's all I can do.
你咁谂就啱啦。你睇呢度仲有一对 Hello Kitty 手套，都系我妈妈织俾你噶，戴住啦。
Oh, good grief! How does your mother know how to make all of this stuff?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cky， 表示俗气难睇；而另一个咧就系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就系指忍气吞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